好，各位姊妹，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今天呢讲到的经文是新约那个旧约圣经诗篇第八十八篇啊，诗篇第八十八篇。我们先来看一到二节，可拉后裔的诗歌，就是以斯拉人希曼的训诲诗，交与连长，调用麻哈拉利暗俄。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呐、啊，我昼夜在你面前呼求、呼吁，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，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。啊，好，我们来看这里哈，第一节说呢，这个诗呢是用于唱诵的，唱诵的哈，用于唱诵的。有旋律，诗歌就是谱上旋律的意思。然后呢，来自什么？可拉的众子，啊，可拉的众子。首先呢，这个曲子我们知道，它是被谱上旋律，由圣殿当中的这个做歌唱的这些利未人，就是可拉的后裔，世世代代传唱的这些诗歌，啊，诗歌，来自于可拉的众子。就是你看民数记二十六章，在可拉一党叛变的时候活下来的人啊，今天来说就是我们啊。我们知道那些教内的反叛者在这些年当中灭亡了，我们也见过很多教内作恶的，但是呢，上帝怜悯我们，没有让我们和他一起作恶，没有让我们和他一同灭亡，所以呢，我们像可拉众子一样没有灭亡，所以我们就要去赞美上帝，去敬畏神，去遵守他的命令，然后呢去唱这样的诗歌啊，唱这样的诗歌。后边说交与呢连长，就是交与什么恒久忍耐，在教会里边长久侍奉的。然后你注意这里哈，他的曲调是这样的，说来自于受苦的麻哈拉，叫利暗俄麻哈拉啊，这个利暗俄就是受苦的意思，就是苦难的意思啊。你能想到耶稣，耶稣说什么呢？耶稣说忧愁起来啊，心里忧伤，几乎要死。这里实际上就是关于耶稣受苦的诗篇，是吧？利暗俄麻哈拉啊，耶稣极其伤痛，祷告更加恳切。然后呢，也是那些在主里的圣徒，像保罗说的，有谁软弱我不软弱，有谁跌倒我心里不焦急呢？你看到没有，是吧？就是这样的。所以说呢，交给的是那些在基督里面长久忍耐、长久侍奉啊，并且呢没有跟随恶人作恶，反倒是你看充满了不断的祈祷，不断的祈求，一直在苦难当中信靠上帝。所以说首先呢，这是受苦的诗篇哈，这是一篇受苦的诗篇，它讲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经历。你往后看你能知道受苦是吧，然后下到阴间是吧，最后就是这样吧，也是那些圣徒啊，那些圣徒所受的凌辱和逼迫。所以说你在这一篇当中呢，你能够看到耶稣的苦难，你也能够看到从古到今圣徒的苦难啊，主受什么他的门徒也要受什么，主喝所喝说的喝的杯他的门徒也要喝。所以说这就是这里这个受苦啊，受苦是吧。你看以赛亚书讲到耶和华受苦的仆人，讲到耶稣的苦难啊，讲到你再看这个使徒行传，看到保罗传道的时候他讲的进入神国的艰难啊，在提摩太后书他对提摩太说的，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过的都是这些生活。其实我们这几年我们也挺体会的，你越是敬畏上帝，其实很多时候你是要为义受苦啊，但是呢即便这样，宁可为义受苦也不要去作恶灭亡啊。然后在这里呢还有来自于以斯拉人希曼的训诲诗，为这里哈，这里说的是以斯拉人希曼和那个在圣殿啊，在左边的那个希曼，它是有分别的啊，在圣殿左边是希曼，右边是什么？右边是啊，这里说以斯拉人希曼啊的训诲诗，注意这个训诲诗哈。训诲诗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？ 这个词包含的含义就是有智慧且谨慎。注意啊，有智慧且谨慎。以斯拉人希曼，以斯拉人就这个以斯拉人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谢拉的后裔，犹大的儿子谢拉的后裔。看历代志哈，犹大的儿子谢拉的后裔，谢拉的儿子里边啊有几个人，你记住哈，以探、希曼、贾各、大拉，一共就五个人。然后在列王记上第四章呢，圣经说所罗门的智慧超过所有的智慧人，甚至超过以智慧著称的以斯拉人以探、马杰的儿子希曼、贾各、达大。你看谢拉的儿子里边这几个人就是什么，从古时候就很有名的智慧人啊。诗篇八十九篇是以斯拉人以探，你看到没有，是吧？这都是谢拉的后裔啊。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诗篇非常特别在哪里，他提到这些人，他是跨越一个很长的时代。我们知道这个以斯拉人以探呀，这个他是这个时间很早期的一个人物啊。然后可拉的后裔呢，在圣经中歌唱，他的侍奉就是在大卫所罗门那个时候，然后一直往这个尼西米基以斯拉进的时候。所以说这个诗篇应该是这个智慧人希曼被圣灵感动之后写下来，然后可拉的后裔他收集起来，他看到很受感动，然后他就谱上旋律去唱，最终就成了这样一篇诗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诗的中心内容是在宣预告基督要受的苦难，另外呢也在告诉我们圣徒要受的苦难。而且这是一篇智慧诗，他告诉你是得救的智慧。什么是得救的智慧啊？在苦难当中，在逼迫当中要忍耐到底。耶稣说了是吧，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学生不能高过往上的学生，不能不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。人怎么对待学生，人就会怎么对，人怎么对待主人，人就会怎么对待我们。人骂家属是别喜伯，那对你更不会好到哪里去，是吧？然后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到末世的时候，耶稣劝我们警醒，说教内教外要发生很多的事情，然后呢不法上的事情增多，假先知兴起来起来害人，说很多呢因这个教内不法的事增多，因这些逼迫患难增多，很多人的爱心和热心就渐渐冷淡了，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所以说你去读这个诗篇这一篇的时候，你能够看到一种什么呢？一直在祈求，一直在等候，最后还是在忍耐，是吧？这一篇其实就告诉我们要忍耐到底啊，要忍耐到底。但是答案在哪里呢？我们往后看。所以说你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提到警醒，一直要坚守到主耶稣再来啊。还有马可福音十三章，你们要谨慎，因为人把你交给公会，要在会堂受鞭打，又为我的缘故站在君王和诸侯面前对他们做见证。我们这几年不是这样吗？是吧？父亲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，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，你们为我的名被众人所恨恶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而提到大的灾难，若不是主减少时候，总没有一个人得救的。若不是主减少时候，总没有一个人能撑下去的。啊，还有马可福音十三章，要警醒，对吧？这个训诲诗所表达的含义，一个是得救的智慧，一个就是警醒，在苦难中警醒，在苦难中坚持。所以说这篇诗它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特别的诗。所以说呢，圣徒的一生呢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我们的一生必然像我们主的一生，我们有喜乐，有上帝的恩赐，但是呢也有苦难，也有试炼。无论在什么时候，务要坚持，多祷告，多读经，好好听道，坚守真理，靠主警醒，直到这一生彻底完结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哈，说耶和华我救恩的神呐，白昼黑夜我在你面前哀求，苦苦的哀求，愿我的祷告到达你的面前，求你侧耳听我的呼喊。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因为他祷告了很长时间。有的时候我们知道 传道顺利的时候几年过去，试炼痛苦的时候几年过去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祷告很长时间，有的时候苦难是很长时间。他为什么说白昼黑夜祷告？他不断的祈求，求你听我，他因为他觉得上帝好像没听进去，就是这样啊。主的门徒呢，昼夜向主哀求，这位主是什么？救恩的主。救恩是什么？耶稣说啊，就是约书亚，就是耶稣啊。救恩这个是能贯穿整个圣经，旧约圣经中心的，记住哈，旧约圣经里边有人说没有耶稣，怎么没有啊？耶稣说啊，耶和华的拯救，约书亚，耶稣啊，我们的主。他说，主啊，你已经赐给我救恩了，你为什么还不救我脱离苦难呢？就在不断的救。所以说圣徒有时候非常矛盾，主，我们不是得救了吗？主，我们不是在救恩里吗？怎么我们好像没有指望的人呢？好像祷告不听我们呢？好，我们接着看一下3-5节。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，我的性命临近阴间，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，如同无力的人一样，我被丢在死人中，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，他们是你不再纪念的，与你隔绝了。好，我们来看，3节。因为我心里已经满了患难，我的生命已经触及阴间。为什么这样恳求祷告？因为内心已经是太痛苦了，内心痛苦，生命已经快到阴间了。我真的在这几年能够体会到那种痛苦纠结，那种连得救的指望都失去的那种痛苦。所以说圣徒啊，有喜乐也有试炼，试炼的时候是真痛苦，喜乐的时候是真喜乐啊。蒙神帮助大有恩赐的时候，传道的时候是真有能力，但受逼迫患难的时候那是真痛苦，痛苦的一个程度甚至感觉连生命连得救的指望都失去了啊。说我被看作是下到坑中的，如同不被帮助的，我好像被杀的，被任意丢在死人中间，躺在坟墓里不再被你纪念，他们已经从你手中被剪除，甚至被人看作是什么？不是被祝福的，好像是被咒诅的。不是说没犯罪的圣徒好像是因为犯罪作恶的人一样，就像耶稣一样，是吧？明明没有罪却遭受痛苦。好，我们看6-8节。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中，在黑暗的地方，在深处，你的愤怒重压我身，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。希拉，你把我认识的隔在远处，使我为他们所憎恶，我被拘困不得出来。我们来看这两行，第6节。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中，在黑暗里，在深海里，你的烈怒压在我身上，你用你一切的波浪使我受苦。希拉，是不是？约拿说也是，约拿掉到海中的是，你将我投下深渊，就是海的深处，大水环绕我，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。这是本篇第一个高潮的地方啊。什么高潮？苦难到了一个极大的一个程度，黑暗痛苦连绵不断的惊吓，听不到好消息，看不到任何希望，感受不到上帝的爱，却感受的是上帝的愤怒。这就是圣徒要经历的。其实我跟你说，经过这几年你才能真正的开始能明白诗篇。为什么以前的时候你老觉得这个人怎么光在抱怨呢？你懂吧？是因为你没有经历过。你经历过之后你还发现真正的圣徒的人生就是如此，那不是抱怨，那是真正的痛，那是因为真正经历过来。第8节。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离我很远的地方，使我为他们所憎恶，我被限制不得出来。在约伯记你看19章13到17节，是不是？他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，使我所认识的全完因我生疏，我的亲戚与我断绝，我的密友都忘记我，是不是？他们还嫌弃我，就是这样。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的门徒在远处，那些听过他讲道的，看过他行神迹的人都在嘲讽他，哎，他不是能救别人，为什么不能救自己啊？是吧？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这一节明显是在讲耶稣啊。我们看下面9到12节。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，耶和华，我天天求告你，向你举手， 你岂要行神迹给死人看吗？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？谢拉，你岂能在坟墓里述说你的慈爱吗？岂能在灭亡中述说你的信实吗？你的骑士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？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？看这段啊。说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，这个眼睛啊都已经是愁的，已经是没有光了啊。说耶和华，我在所有的日子就像开头讲的，我每天每夜我都大声的呼求你，我向你伸出我的手祷告。你看到他在终日的祷告，但是好像没有应允。你难道要向死人施行启示吗？那些死人的灵魂可以起来称谢你吗？希拉，你的慈爱难道要在坟墓里被称颂吗？你的信实岂可在亚巴顿啊，其中有亚巴顿，就是毁灭之地被提醒了。你的骑士岂可在黑暗里被知道？你的公义岂能在遗忘之地被认识吗？这是本篇第二个高潮之处，圣徒仍在终日苦苦哀求，但是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的回应。而且我们接下来注意后边那段，你看后边这段是吧，这一段往上点，这一段好像和之前没有区别。你看后边那段，好像圣徒仍在苦难当中，仍在困苦当中祈求，好像同样的患难和苦难仍在继续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诗人就发出疑问，说难道在今生永远就等不到你祷告成全那一天吗？你的神迹，你的骑士曾经行过，难道再也不会在我们身上出现了吗？就这样的。你看启示录第六章揭开第五印的时候，那些为主被杀甚至殉道的人，他们说，圣洁真实的主啊，你不给我们成全不伸冤吗？主怎么说啊？注意这里，还有安息片时，等到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兄弟，好像他们被杀满了数目，这里是答案啊。而且你注意有一段彼得前书第三章，耶稣下到阴间的时候，还去阴间传道给那些挪亚时代那些不信的人听，是不是？到了阴间之地嘛，去宣扬上帝的公义，去传那些道嘛。我们之前讲过，啊，所以说弟兄们，诗篇这一篇哈，也包括对我们整个信仰，我们要想清楚一个事情。很多时候，基督的信仰对主的盼望，尤其是终极的盼望，完全的得救，这种盼望必须是超越今世，甚至超越死亡，直盼望到永恒，直盼望到耶稣再来。这就是很多时候为什么这一篇你看他好像没写完一样，因为这些事情今天发生在我们身上，一代又一代的圣徒就像诗篇这一篇一样，我们承接着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承接着大卫，直到主耶稣，直到彼得、约翰、保罗，在主里面忍受逼迫患难，凝辱。很多时候，这个诗篇是一直写下去的，它要到什么时候结束呢？直到耶稣再来。所以说，你看诗篇七十三篇的时候，亚萨看到那些恶人过得这么好的时候，他也不平。他说：“凭什么他们过得这么好？我是义人，我还终日遭难呢。”他直到最后进了圣所，想到最终的审判结局的时候，他才明白过来，这所有的事情，尤其对恶人的审判，对最终的得救，对所有苦难的消失，很多时候在什么时候？在耶稣再来。所以说你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尤其是专门讲什么信心，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赏赐他寻求的。这个信是什么呢？这个信我告诉你，后边说的很清楚，信的是什么？蒙神只是他没有看见的事情，信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就只是凭着对神的感动。然后这些存着信心死的人，很多时候 他们到死也没有得到他们的应许，但他们从远处看见就信了，他们欢喜迎接就信了，他们在世就是凭着这样的信心做过着寄居的生活。关于亚伯拉罕献以撒，他信的是这个死人能从死里复活，是吧？你看这些以撒、雅各、约瑟，他的信心体现在他们死的时候会为自己看不见的事情去祝福，是吧？他住的这个福，他今生能看到吗？他今生看不到的。摩西恒心忍耐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如同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。我们今天也是这样，我们今天为什么忍耐？是因为我们看见那如同我们今生不能用肉眼去看见的主。所以说你看希伯来书第11章，那些忍受苦难的圣徒为什么要得更美的复活，得了美好，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到所应许的，因为更美的事情要等到所有的殉道者数量齐的时候，然后一同得着，一同完全。然后你再看这篇诗，就刚才这节，他这些发问，什么死人能行奇事吗？其实你知道吧，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答案已经有了。你难道要向死人施行奇事吗？那些死人的灵魂可以起来称谢你吗？希拉，是不是耶？是不是？圣经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死人从死里复活，对不对？耶稣首先从死里复活，当末后的时候，死人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圣徒就可以起来称谢神啊。他问这句话，他不明白，但是这个问题是有答案的，是吧？你看，你的慈爱要在坟墓里被诉说吗？你的信岂能，你的信实岂能在亚巴顿之地被提起吗？你的奇事在黑暗里岂能被知道？你的公义岂能在被遗忘之地被认识？你往上看，往上往上，这里就答案。坟墓、死亡、黑暗和阴间，能让主的爱跟圣徒隔绝吗？不能啊。在罗马书第八章说啊，神把他的儿子舍了，神称你为义了，那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吗？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肉体吗？是危险？是刀剑吗？都不是。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羔羊，但是靠着爱我们的主都得胜了。无论是生死，是生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高处的低处的，是别的受到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恩爱隔绝，因为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。所以说世人的疑问，当耶稣复活之后都有答案。死人能称赞神吗？可以，复活之后就可以。在坟墓之地能称赞神，耶稣可以复活，圣徒将来也要复活，永远赞美神。为什么？神的儿子耶稣已经被我们死了。那些因着逼迫、患难、凌辱，甚至最后死亡、身体被杀的人，却没有人能杀他灵魂，因为他在主里是得救的。这篇诗篇看着没有写的，但是是有答案的，答案就是耶稣，答案就是复活啊。启示录第七章这个异象，从各国各方来的，圣经说他们是从大患难当中出来的，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净了，他们不再会受苦，他们胜过了魔鬼，胜过了控告，因为什么？耶稣的血还有所见证的道，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。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一篇看似没有答案，看似没有结束，其实是有答案。在旧约时代那些异人，他没有看到耶稣，他不明白，但是今天我们应该明白，因为保罗其实明白的，我们也应该明白。好，我们看最后一部分，13到18节。耶和华，我呼求你，我早晨的祷告要到达你面前。耶和华，你为何丢弃我？为何掩面不顾我？ 我自幼受苦，几乎死亡，我受你的惊恐甚至慌张，你的烈怒漫过我身，你的惊吓把我剪除，你这些终日如水环绕我，一起来围绕我，围困我，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，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到黑暗里。这是本篇的最后一段，看似仍在重复之前的苦难和祷告啊。十三节，然而我仍然向你耶和华呼求了，在早晨我的祷告到达你面前。所以说我问一下，圣徒有苦难可不可以给神说呢？可以的。大卫向神祷告，约伯向神祷告，耶稣也向神祷告，可以的。这叫抱怨吗？这不叫抱怨。因为你看这个圣徒，他经历了这么多苦难，他并没有放弃祷告。感谢主，经历了这么多苦难，没有放弃祷告，也没有放弃聚会。那不是我们不传，是这些人太恶，上帝让我们离开他们啊，罪不在我们。所以说往上讲，这就是跟到后书保罗说的圣徒的忍耐，就是经历患难没有放弃信仰，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，受到逼迫却不致丢弃，打倒了却不致死亡，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得闷在我们身上，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 是常为耶稣交于死地，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出来，是有的。然后十四节，十四节，耶和华，你为何弃绝了我的生命，掩面离开我？你看到耶稣没有？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为什么不听我哀呼的声音？为什么掩面不看我？对不对？今天也是。你在患难当中，你会有这种感觉。十五节，自幼年起，我是困苦且濒临死亡，我背负了你的惊骇，我变得不知所措。就是在床上翻来翻去的意思，就是翻来翻去吧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其实呢，我们需要知道，一个真正神拣选的人，一个真正神要用的人，他从幼年开始就是承受苦难。反正我知道，我从幼年开始就是不断的受苦。孩子，你也应该知道，你受的苦很多时候是因为上帝要塑造你，将来使用你在教会里面做事情。啊，从幼年起就是困苦，而且濒临死亡。充满了恐惧，不知所措。你看大卫从小就被他爹妈抛弃在旷野，是吧？他的父母弟兄都不爱他，他甚至要面临着狮子和熊。你看这段贾四看的，你没看过啥？你想想，一个孩子最小的，从小跟狮子去搏斗，你想想这个事情。你想想，他每天不都是冒着死吗？往上去，他的父亲父母不爱他。他的兄弟不尊重他，他上战场打仗，他兄弟说你就来作恶看热闹的，对不对？但大卫的这种被人藐视也好，这种濒临死亡也好，这种从小的困苦也好，造就了他不断的祷告，不断的祈求神的这种习惯。一旦他得到机会，能够得到上帝的恩赐，能够去征战，他绝不放弃。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能够坚持下来，因为我幼年受过苦，我也尝到过主恩的滋味，所以我知道主是真的。所有被神拣选要承受救恩要做释放的人，很多时候从幼年开始就是遭受不断的逼迫试炼与人的藐视，因为你不经历这些，你就不会有信心和忍耐，你就不会有那种不断祈求祷告主，在患难当中仍然虽然就是说看似快绝望了却不放弃的这种习惯。一个人从小活在优越的生活里面，没有任何的试炼，我告诉你他在教会站不住的，我告诉你。十六节，你的烈怒漫过我身，像海浪一样，你的惊吓将我剪除。坏消息一个接一个，揪心，这些如水终日环绕我，他们一起围困攻击我。你使我所挚爱的和我的邻舍远离我，使黑暗成为我唯一所认识的，听到没有？黑，没有别的朋友，就是黑暗。这不，你看， 这篇诗它的两部分高潮部分它是彼此呼应的，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，使我为他们所憎恶，我被拘困不得出来，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，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到黑暗里，是不是都在呼应？你看二到八，你看这个二到八节和十三节到十八节，它是不是这个它都有来回呼应的部分，是吧？你看到没有？波浪重压在我身上，是不是不断的祈求主啊，成全吧，成全吧。这一切都是在强调对耶稣的预表，是不是对耶稣的苦难？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的门徒在远处，那些听过他讲道、看过他行神迹的，都在那嘲讽他。而且呢，这里也在强调，就停在后书保罗说的：“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，都要受逼迫。”保罗给提摩太说：“你看我在安提亚、以格念、路斯德，你看我们看使徒行传的传道，说保罗受那些苦，保罗说不但我受，你也要受，因为我们的主受过。”所以说，姊妹们，啊，我们这些年经历过来，你要知道一个问题：一个真正的要决定去敬畏上帝，一个人真正的他能够有希望进入永生的，他都是过着跟大卫、跟耶稣、跟约伯、跟保罗一样的这样的信仰生活。因为很多时候，真正的信心和忍耐，是在苦难的日子造成的。一个人天天的享受着高档的生活，充满了情欲和罪恶，他到哪里有信心啊？他的信心都是假的。他吃得饱喝得足，享受高档的生活，满脑子情欲，满脑子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他怎么可能会有信心？告诉我们，忍耐到底必然得救。看着没有指望，看着不断祷告，其实不是没有指望，有指望的。从耶稣复活的那一刻，在主里的人不会没有指望，因为这些患难永远不会让上帝的救恩跟那些敬畏他的人隔开。只要你真的是敬畏他，只要你不是一个假基督徒，神最终会拯救你，把你带到他的国。愿我们都在上帝面前蒙恩，愿我们这几个人得神保守，能够走到最后。愿神一生保守我们啊！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愿神祝福我们。